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8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2月17日，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五角大楼说俄军机地中海三次逼近美巡逻机；英国外长将访乌克兰，促俄罗斯停止军事集结；欧盟最高法院裁决，成员国如果违背民主法治价值观，欧盟可以扣发资金；纽约市长早餐会议，阿当斯邀华人领袖发声；白宫为过渡至大流行病非危机阶段做准备；德州从联邦政府获价值数百万美金的边境墙材料。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三表示，俄罗斯飞机近日以不专业的方式三次拦截美国海军巡逻机，其中一次距离美国飞机只有不够5英尺。五角大楼新闻工作主任迈克·卡夫卡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拦截发生的时候，美国飞行人员正在地中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飞行。美国海军说，美国飞行人员所驾驶的海军 P-8A 海上巡逻机是由波音公司设计制造的，用于反潜和反水面作战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说，俄罗斯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是苏-35战斗机。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率先报道了上述消息。多名直接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话给这个媒体知，美俄双方的飞机非常接近。他们没有说明精确的距离，但是表示俄罗斯飞行人员的操作是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据北约和华盛顿16日表示，虽然莫斯科坚称要撤军，但俄罗斯仍然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这个令到国际社会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真的打算通过谈判来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据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外务大臣利斯特拉斯今个礼拜将访问基辅，并同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举行会谈，同时亦会在基辅发表演讲。他再次警告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面临经济上的严峻打击和全球孤立。特拉斯在一份摘要中说，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未来，活在不受侵略和威胁的世界中。安全议题应该是不可分割的，各国必须尊重他国主权并且信守承诺。这个意味着我们将同乌克兰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应对威胁，而且无论这些威胁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欧盟的最高法院星期三裁决，欧盟可以扣下发给未能够维持法治原则的成员国的资金。这个为欧盟集团提供了一个履行民主价值观的强大工具。欧盟法院在裁决当中说，欧洲联盟必须能够在它的权力范围内捍卫这些价值观。这个位于卢森堡的法院做出的裁决不可以上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宣布欧盟集团跟着下来几个礼拜将怎样行事的时候说，今日的裁决证实我们处在正确的轨道上。欧盟委员会14个月前批准了一项规则，允许欧盟委员会扣发偏离欧洲法律标准的成员国的资金。 欧盟在等候法院裁决前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亦有一些成员国提出了异议，好像匈牙利和波兰。匈牙利司法部长朱迪特·艾尔加举了一个案例，说欧盟的这个裁决可能对匈牙利通过的保护儿童的法律施加压力。这项法律禁止匈牙利未成年人获取同性恋或者性别转换的媒体内容。纽约市长亚当斯今个礼拜在桂西园首度和亚裔社区举行一场不对外公开的早餐会，包括市小商业局韩裔局长金德燕和黄敏仪、李林达、袁在熙等三位亚裔市议员都是座上的嘉宾，并有二十几位来自华裔社区领袖和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受邀出席。纽约中华公所现任主席于金山和后任主席曾伟康都参加了活动，他表示会继续支持市长挑战保释法改革。法拉成华商会首席顾问杜比德就认为，纽约市想要解决亚裔仇恨犯罪，不能够只是得口号，而是要以实际行动了解不同族裔，互相支持。另一方面，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礼拜三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亚当斯在致辞的时候强调社会安全是市政重要的一环。虽然亚当斯日前不能够在奥本尼成功说服州议会改革目前的保释法制度，但他会继续支持亚当斯向州府和州议会游说修改目前无现金保释法的必要性。根据白宫防疫团队成员礼拜三表示，他们对美国 COVID-19 病例的走势感到谨慎而且乐观。白宫正在为这场大流行病进入非危机阶段做好准备。在礼拜三的一次视频记者会上，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表示，过去七日以来，每日平均新增病例下降了 40%。 他说住院病例下降了 28%， 死亡人数减少了 9.5%。亚伦斯基说，疾控中心正在收集社区健康信息，有关戴口罩的公共卫生指导原则很快就会更新。上个礼拜，亚伦斯基曾经表示，由于住院和死亡的数字还未低到能够修改有关建议的状态。虽然病例数字一直在稳步下降，但是美国 97% 的院郡仍然有着重大或者高度的社区传播。他说，疾控中心最关键的关切仍然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大批的重症患者住院依然是能够威胁到医院的救治能力。在拜登政府停止修建边境墙项目之后，日前德州正从联邦政府收到了价值几百万美金的边境墙材料。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上个礼拜有1700几块钢板被联邦政府宣布为剩余财产，从加州运送到德州，用于在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德州设施委员会女发言人卢卡话俾呢一份报纸知，呢个委员会在去年11月通过总务管理局申请了32英尺的钢制护柱板。总务管理局负责监督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的财产分配。据媒体 Tuscan.com 说，这些面板价值大约600万美金，它们足以建造大约 1.7 英里的边境墙。德州众议员 Troy Nels 说给霍士新闻知，德州有1250英里的边界。据华盛顿观察家报说，虽然这些材料是免费提供给德州的，但是德州花费了大约200万美金从加州将这些材料运过来。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何锦丽将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和乌克兰总统会面。美财长说，中国需要更积极参与 G20 债务减免计划。未见实质撤军，美德呼吁俄拿实际行动降温。CECC 要求 Amazon 赔偿因举报而入狱的维权人士。英澳元首视频通话达成印太安全协议，承诺有台抗中。站在历史对的那边， NBA 球星坎特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资深官员17号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今个礼拜将在慕尼克安全会议场边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官员表示，今次会面将会是强调我们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承诺的重要机会，定于19号举行。美国官员表示，贺锦丽在参与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德国总理舒尔茨等世界领袖会面。贺锦丽预计18号抵达慕尼克安全会议，亦将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贝格、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领袖以及美国国会参加这场安全会议的跨党派代表团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表示，中国需要有更多作为，加速全球对穷国提供债务减免的努力。耶伦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承认，20国集团 G20 协助举债国的计划尚未能够快速执行，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更积极参与。耶伦17和18号通过视频参加耶加达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主要讨论对于开发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关切。在 COVID-19 疫情期间，20国集团实施债务暂缓偿还倡议，来协助大量举债以因应卫生和经济双重危机的国家。但是这项计划已经在去年12月结束。20国集团去年通过旨在提供大型债务重整途径的共同框架计划，但仍然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只有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三个国家要求根据它的条件展开谈判。耶伦说，中国等国虽然同意参与计划，但我们绝对需要比以往更加加快脚步，透过这个共同框架促成更快速有效的债务减免。他说，20国集团财长今个礼拜亦会持续努力制定策略，协助他国对付疫情。这个仍然是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棘手问题。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俄罗斯16号仍然在乌克兰边境增兵，没有撤军的迹象，虽然俄国当局坚称正在撤军。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16号敦促俄罗斯采取实际行动化解紧张局势。德国总理办公室在舒尔茨和拜登通电话之后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侵略的风险仍然很高，需要极度谨慎。拜登一再警告，俄罗斯如果攻击乌克兰，就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西方将对俄国企业和从俄罗斯得到俄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实施制裁。不过拜登亦重申愿意就军备控制、透明措施和战略稳定与俄罗斯对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亦乐意展开谈判。舒尔茨15号在莫斯科和普京面对面会谈之后，曾经和拜登通电话说明当日的情况。对于普京表示应该持续透过外交努力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和德国领袖表示欢迎，并且强调必须全速推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利和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三在写给 Amazon 首席执行官贾西的信中，要求 Amazon 公开支持中国劳工维权人士唐明芳向法院提出免除罪责和赔偿的要求。唐明芳因为举报 Amazon 的供应商衡阳富士康工厂侵犯劳工而被中共监禁两年，据说他还遭到了刑讯逼供。中国劳工观察在今年1月30号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亦都呼吁 Amazon 正视吹哨人唐明芳的诉求。 这个组织认为，虽然 Amazon 在他的有关报告发表之后即刻对衡阳富士康公司进行调查，并要求他的供应商整改在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但 Amazon 和富士康双方都未履行 Amazon 供应链标准第五页道德操守中的第三条关于申诉机制和举报人保护的要求。声明说，富士康对他严重违法行为、举报人唐明芳的报复性行动，以及 Amazon 对他的供应商迫害举报人行为的不作为，代表了两家公司并未对他的供应链中的种种问题做出更正。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今日进行视频通话，英国承诺作为澳洲安全协定的一部分投入$3,400万以加强印太安全。两个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俄罗斯，指出他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侵略行为都将是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而且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除了俄乌局势，约翰逊和莫里森还对有关中共侵犯新疆人权的状况表达严重关切，并且呼吁中共保护香港人权、自由和高度自治。两国领袖亦在声明中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作为不以国家为先决条件下的成员，或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有意义地参与各项国际组织。就在今次双边会谈之前的一个礼拜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澳洲、美国、日本和印度举行了会议，承诺加深合作以确保印太地区不受威逼，指的就是中共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去年9月英澳美三国结成的新的印太安全联盟 AUKUS， 三国表示将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 NBA 球星坎特16号在推特表示，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感到既荣幸又受宠若惊。他说，有时候表明立场比领到下一份薪水更加重要。土耳其裔的坎特在 NBA 征战11年，去年11月入籍美国的时候改姓为 Freedom。 他曾经多次公开反对中共压迫，揭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公开力挺维族人、台湾和香港，还曾经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季奥运。曾经是 NBA 波士顿塞尔蒂克前中锋的坎特，今个月10号被 NBA 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但是火箭队随即又宣布放弃他。坎特16号转推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文章，内容提到 NBA 对坎特好像中共对维吾尔族一样，眼不见心不烦。大西洋月刊文章还提到，当日有30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呼吁塞尔蒂克和坎特一起站在历史对的那边，不要放弃他这一名球员。文章一名挪威国会议员还提名坎特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中国仍然系世界第一大假冒产品来源国。布林肯话，美国唔系挑起战争，而系要防止战争。江苏政府成立调查组，调查八孩母案，16亿国人关注。中国或将会喺俄乌冲突中付出沉重代价。单日确诊超过6000，再创新高。港府划推全民检测。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2月1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发布最新的恶名市场年度清单 The Notorious Markets List。中国信息平台微信和阿里巴巴的在线交易平台全球速卖通上榜。在这一份涉及假冒和盗版行为的市场名单，是一份包括全球最严重知识产权滥用和仿冒者的年度汇编。2021年恶名市场年度清单 審查確定了42個網上市場和35個實體市場。這些市場參與或助長大量商務假冒或版權盜竊行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星期四一份聲明中說，這個名單包括首次確定全球速賣通和微信電子商務生態系統這兩個重要的中國網上市場，據報推進了大量商標假冒行為。中國最大的網上零售商之一拼多多在2019年首次被納入這一份名單，阿里巴巴的淘寶、百度雲儲存服務、百度網盤和敦煌網等中國電子商務服務提供商亦仍然在2021年度名單上。其他的還包括位於中國境內的9個以假造、分銷和銷售假冒商品而聞名的實體市場。假冒和盜版商品的全球貿易破壞了美國的關鍵創新和創造力，並傷害了美國工人。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聲明中說，這種非法貿易還增加了對參與製造假冒商品工人的剝削性勞工行為。假冒商品可能對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和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構成重大風險。多年來，美中在關稅、技術和知識產權等問題上一直處於貿易緊張狀態。USTR 星期四的這一份報告將中國列為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查獲假冒商品的最大來源國，亦是強迫勞動產品數量最多的國家，包括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動。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微信面對中國的版本被視為是中國最大的假冒商品平台之一，到2021年微信全球活躍用戶超過12億。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2019年6月5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會談。在烏克蘭緊張局勢加劇之際，普京最近前往北京，目的是加強和中國的關係，並在西方壓力下協調兩國政策。俄羅斯大兵壓境烏克蘭，大有隨時可能入侵之勢。政治觀察人士指出，這個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罕見的危機，令中共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一方面，作為俄羅斯的戰略夥伴，中國不得不對俄羅斯表示某種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這場危機亦令中國無可避免地面對一系列政治和經濟上的負面影響，其中包括令本來已經十分緊張的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進一步惡化，並拖累已經嚴重放緩的中國經濟。《華爾街日報》星期三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報導說，中國最高層領導人幾日來已經花了幾日時間來權衡利弊，閉門激烈討論如何應對俄烏危機，在不損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支持莫斯科。雖然中國盡力將自己說成是這一場危機中的局外人，但中共和俄羅斯為伍，作為對抗西方的盟友，不可能避免地加劇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加深了本來就已經嚴重惡化的和美國、歐洲甚至亞洲國家的緊張關係。澳洲總理莫里森最近指責中國對烏克蘭局勢保持沉默，美國國防部亦指出，中共對俄羅斯不言而喻地支持非常令人警惕，令歐洲的安全局勢更加不穩定。國防部發言人柯比 John Kirby 在這個星期說，中俄最近的聯合聲明無疑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表明中國已決定在歐洲發生的事情上和俄羅斯站在一起。美國太平洋空軍 US Pacific Air Forces 司令維斯伯克 Kenneth Wilsbach 星期三警告說，在國際社會專注烏克蘭緊張局勢之際，中國可能趁機在亞洲趁機挑釁，看到歐洲生亂後恐將會在亞太蠢蠢欲動。他說，我建議我們都密切關注中國，看看他們企圖從歐洲危機中撈取到什麼的機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2月17日說，他在聯合國安理會談論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不是為了發動戰爭，而是為了防止戰爭。我在這裡表示的信息 是验证了的。几个月来我们看到了这些情况在我们的眼皮下展开。请记住，虽然俄罗斯一再嘲笑我们的警告和警报是夸张和无稽之谈，但他们一直在乌克兰边境稳步集结超过15万军队，具备进行大规模军事攻击的能力。不单单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盟国和合作伙伴亦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布林肯说。他敦促俄罗斯使用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驻兵几个星期，但俄罗斯否认会入侵乌克兰。布林肯说，如果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这样我们将松一口气，因为俄罗斯改变了方向，证明我们的预测是错误的。这样将是一个比我们目前好得多的结果，我们将欣然接受任何人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布林肯说，他已经发信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提议他们下星期在欧洲会面。他还提议举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但他同时说，俄罗斯可能会以美国是在煽动歇斯底里来回应。俄罗斯政府今日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布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并向世界清楚陈述，直白地陈述，然后将你们的军队、坦克、飞机送回去飞机库，将外交官送上谈判台来证明这一点。这样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世界将记住这个承诺。俄罗斯现在是拒绝做出承诺，布林肯最后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证实，俄罗斯已驱逐美国驻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戈尔曼 Bart Gorman， 美将做出反制措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星期四上午介绍说，在白宫、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星期三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之后，国务卿布林肯连夜决定参加星期四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徐州八鞋帽事件在发酵20日后，靠着民间舆论，终于令到省级官方开始回应。2月17号，江苏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调查组，对凤源生育八鞋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消息一出，立即登上微博热搜，短短数小时内的阅读量就达到了16亿。不过央视微博已经开启了评论限制，而大量网友对于省级官方介入调查并不看好。有网友讥讽说，当初李文亮亦建议成立调查组，结果调查说是美国人的阴谋，这次最后可能亦是美国人拐卖的。央视新闻 App 17号中午发布，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凤源生育八鞋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严惩，对有关负责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咁显然官方对呢件事嘅处理已经升级，但系仲冇去到中央政府层级。上述官方回应亦系2月10号第四份通告发布后，再度有官方权威声音出现。徐州八鞋帽事件成为中国新年期间中国民众最关注的新闻。官方在舆论的压力下，先后发布四份自相矛盾的通报，不断激起网友的怒火。而随着八鞋帽事件的发酵，更多被拐卖妇女的相关事件被曝光。但无论是妇联等机构还是官方媒体，都对事件选择性失明。尽管媒体装聋扮哑，但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人和大 V 为八鞋帽发声。2月15号，北京大学的100名校友向中国最高当局发出公开信，要求立即对凤源的锁链女事件展开调查，给人民一个真相，还社会一个公正。北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在校生亦发出相同的呼吁。中国民众亦纷纷举牌，要求当局彻底调查事件。有人仲用行为艺术声援八鞋帽。香港中共病毒确诊个案星期四17号再创单日新高，超过6000宗， 当局放宽出院条件，加快病床的流转。同日，首批广东省抗疫专家组抵港，消息指港府考虑进行全港性的全民病毒检测。香港星期四新增6116宗中共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初步确诊约6300宗。由今年1月起至今，已经有16600宗个案，超过过去两年病情的总和。港府形容情况非常严峻。另外，再多24名患者死亡，介乎36至98岁，有15人是在过去一日离世，9人分别在上个星期五至星期二离世。医管局解释，由于个案出现滞后，因此延迟公布，其中36岁离世者有长期病患。为加快医院病床流转，当局放宽出院条件，患者留医7日后检测阴性可以出院，回家接受家居隔离。在检测设施的患者都是一样，7日后检测阴性可以回家家居检疫，14日后再接受测试，阴性就可以解除隔离。前提是这些患者的家居合适，没有同居的长者和孕妇等。至于在家等候安排的患者，若果在家中14日后检测阴性，亦会被视为不具传染力，可以回复自由。由于确诊个案日日创新高，有消息指当局研究多个应对方案，包括强制全民检测，初步考虑最长一个多星期内为全港700多万市民做3次检测，按身份证号码分批进行，确保没有走漏，初步倾向不禁足。特首林郑月娥承认已经向北京提出请求，大幅增加香港检测能力。如果很短时间做全港700万人的病毒检测，而且是核酸检测，不是快速的抗原检测，是一个很大的行动，所以要规划得很详细，在什么地点，怎样进行，怎样分批进行，做多少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议员提法案禁止中共高官子女赴美读书。应对乌克兰危机，七常委中南海密谋一周。同马克龙通话，习近平对中欧协议一筹莫展。俄罗斯媒体传乌克兰东部遭炮击，乌克兰政府军否认。人权律师揭联合国同中共勾结。NBA 球星简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众议院推出 Stop the CCP Act 制裁中共法案，计划精准打击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和2000名高官之后，2月16号共和党众议员哈茨勒 Vicky Hasler 再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人进入美国大学学习。法案瞄准的对象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中共最高层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哈茨勒当日发布新闻稿说，这个法案叫做《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Protecting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ct）。如果是通过，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人就没办法获得学生或者研究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早前的制裁中共法案已经被称为核弹级大动作，遭制裁的中共官员将被禁止入境美国，没办法在美国境内进行财产交易，他们的在美资产会被冻结，戳到中共的痛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扬言，如果法案通过，中共就会全面报复制裁美国。不过美国议员不屑一顾，话请自便。共同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麦克连
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中共的反应这么激烈，正正说明国会是做啱了。今次这个法案更加具体，提出新法案的议员哈茨勒说，在中共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的同时，他们继续将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接受世界级教育，这个必须被制止。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将结束这种行径。他提到，在2020至2021学年，有超过 31.7 万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学习，包括中共官员的家庭成员。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女儿习明泽早前在2014年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位，并在2019年重新报名读硕士。美国不应该帮助那些积极致力于破坏我们国家的人，我的新立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大学。网民亦都拍手称快，说打蛇打到七寸，击中要害了。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6号下午和习近平进行电话会谈，跟着他们各自发布新闻稿，新闻稿的内容双方有明显的差异。马克龙呼吁北京解除对立陶宛的制裁，并表达了对新疆维族人强迫劳动的担忧，而习近平就希望推进被欧洲议会搁置的中欧投资协议批准生效的进程。中共外交部新闻稿说，双方同意推进中欧投资协议批准生效的进程，但是在法国总统府新闻稿里面就没有提到欧中投资协议。中欧投资协议经过七年谈判，在2020年底才达成共识，原计划在2021年由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通过，但是中共在新疆大量关押维族人，打压香港自由，并对欧洲议员做出报复制裁，这个协议被欧洲议会雪藏，搁置了审议的程序。虽然后来中方一再提出推进协议的批准生效，但德国外长说，只要欧洲议会议员仍然受到中国的制裁，中欧投资协定就是一场闹剧。今次习近平又一次提出来，有观察认为可见中共对这个协议几咁重视和渴望，但是因为目前和欧洲的关系就一筹莫展。北京冬奥开幕仪式之后，中共七常委集体消失了几日，引起外界猜测。现在他们消失的原因似乎有了答案，《华尔街日报》2月16号披露，中共最高层在中南海召开了闭门会议，展开激烈讨论，话题之一就是怎样应对俄乌危机，在不损害中共自身的利益之下支持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七位最高领导人聚在中南海，讨论持续了一个几星期，他们对乌克兰危机的决定将取决于危机的发展情况，讨论结果将会交给2月迟些召开的25人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和普京在2月4号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习近平还说，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尽管习近平的公开立场是支持俄罗斯，赞同俄罗斯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但中共高层持续讨论这个问题，不同寻常，凸显了北京面临的局势非常紧迫和微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习近平的讲法在中共官方引起了不安，因为它标志着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本改变。早前中共的暧昧态度曾经引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批评，他敦促北京就乌克兰危机表态，但是中共对乌克兰危机表现得很谨慎，没有为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开绿灯。目前官媒的报道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方面指责美国和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且夸大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另一方面就重复乌克兰官方关于需要谈判的立场。这里其中还牵扯到中共和欧洲的关系，报道说北京认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 中俄关系紧密，保持一致，有可能进一步疏远欧洲，将欧洲大陆的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亦都是中国通过铁路连接欧洲的重要门户。同时，北京一直在中亚地区建设庞大的能源管道，来确保他们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这些管道所经过的很多国家都是前苏联的成员。台湾国防军事专家苏子云亦都认为，北京现在如果支持俄罗斯立场，短期或者有利，但是中长期来讲，等于失去了欧洲一个重要的盟邦乌克兰。他说，所以目前中共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左右为难。乌克兰边境目前出现拉锯局面，在俄罗斯放出要从乌克兰撤军的消息之后，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民兵指控乌克兰政府军在16号用迫击炮攻击乌东地区。根据俄新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在17号凌晨2时30分向乌克兰东部亲俄的卢甘斯克共和国四个地区发射迫击炮和手榴弹，还说他们已经在确认是否有伤亡。乌克兰当局否认了有以上的事情发生。早在2015年2月，俄罗斯、乌克兰和乌东代表在德国和法国的斡船之下达成明斯克协议，要乌克兰政府和宣布独立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停火、撤离军事人员、恢复经济关系，并要乌克兰修宪，保障顿内茨克、卢甘斯克的权益。卢甘斯克在2014年自行宣布独立，并未获得国际承认。俄罗斯下议院曾经要求普京承认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赞成，认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和中共当局的台下关系受到各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曾经在联合国工作的人权律师Emma Riley 公开指出，由于北京对联合国的外交和金融方面的影响力，这个全球性的机构正在忽视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Riley 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的时候透露，联合国有一个实际存在的政策，就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秘书长和其他各高级官员都不会和任何可能令中共不高兴的人会面，包括维族人、藏人、台湾人、法轮功等。据报道， Riley 是一名吹哨人，早在2013年就曾经曝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 将意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名单交给中共政权，违反了人权理事会的规定。他说，中共政府去这些人家逮捕了他们的家人，强迫他们说出他们在国际上的活动，一些真正恐怖的酷刑折磨的事情也都出现了。 Riley 将这些报告交给他的上司和联合国其他办事处，但是就无济于事，相反他面临报复，最终在2021年11月被解雇。这个时候，中共在联合国的地位日益增强，并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Riley 说，中共侵犯维族人，联合国一直故意拖延发布报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人权高专办都竭力避免批评中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没有谴责对维族人或者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侵犯。Riley 认为，中共从联合国获得特殊待遇的背后有两个原因：北京的外交和金钱影响力。中共外交官经常向联合国雇员施压，企图影响他们人权侵犯报告的内容，在他们发布人权报告之前，中共就已经拿到了。至于金钱方面， Riley 表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国家，在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人权理事会为北京代言。2016年，中共和联合国签署协议，10年内每年向联合国和平和发展信托基金投资2000万美元。 Riley 曝光，这个是一个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行贿基金，由联合国秘书长古切雷斯办公室和中共政府共同运作。美国 NBA 球星 Ernest Cantor Freedom 简达不断为人权发声，遭到球队的放弃，不过他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和肯定。在16号有消息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已经成为自由球员的简达表示，有时挺身而出比拿到下一张支票更加重要。在人权问题上，简达不单止谴责他自己的母国土耳其政府，亦都为西藏、新疆、香港、台湾等敏感议题发声。他曾经是 NBA 波士顿 Celtic 队的前中锋，本月10号被 NBA 交易到休士顿火箭队，但是火箭队跟着就宣布放弃他。简达在最新的专访中透露他在 NBA 所受到的压力，并且用动画暗指中共可能是这个交易案的背后推手。不过他的勇敢受到赞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提名。简达在16号转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题为《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文章，提到当日有30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呼吁波士顿 Celtic 队和简达一起站在历史正确的那边，不要放弃他这名球员。文章说，一名挪威国会议员提名简达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简达在推特上写道，他感到受宠若惊，亦都很谦卑地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他还说，有时挺身而出比拿到下一张支票更加重要。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尽管北京冬奥正如火如荼地举行当中，但海外传媒和大众包括中国民众却都在关注一件事，徐州封院铁链女事件。海内外传媒大众都想知道铁链女是如何被发现的，吹哨人是哪个。有网友挖出整个事件的背景，原来封院事件被引爆，点火人是当地一个乡镇宣传干部。这个90后年轻干事过年的时候拍了一段正能量影片，赞美董某如何含辛茹苦抚养八个孩子，然后就发起抖音，果然引来很多自媒体人到董某家来拍摄。有人就发现小黑屋里面有铁链声和女人的呻吟，然后就影相发微博了。网友说，现在中央闹省长，省长闹市长，市长闹院长，院长闹镇长，镇长恨不得亲自将这个90后干事撕碎，90后干事将会再入史册，一是一个浅薄的正能量推手，一是一个大智慧的人，一是就是美帝特务。在网上一面倒的愤怒的声讨当中，海外传媒、民间几所著名高校学生联名要求彻查这一宗案件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15号当地官方又出示第五次调查报告，结果又被铁证推翻。这一次封院政府承认了网友贴出来的结婚证是真实的，而且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出示的，只是推卸责任地说违规办理的。然后就有网友查出封院买卖妇女主要负责的几个官员，并发到网上。此外16号一名 Twitter 网友转发有1亿粉丝的头条新闻的微博，题目是江苏封院法官多次驳回被拐妇女诉离婚案，因其有幸福美满的家。此举再次激怒民众，有人说这个是又一次为党国官场树立光辉形象的宣传。 然后有网友就画出了江苏丰县法院庭长的黑幕，就是这个被评为江苏优秀法庭庭长，丰县人民法院顺河法庭庭长黄涛，多次判决不给被拐卖妇女离婚，但他自己五年来却向情人写了七封离婚保证书，承诺不再欺骗你，2015年五一之后办理离婚等等。更荒唐的是，保证书还加盖了丰县人民法院顺河法庭的公章。有网友回复说，黄涛显然是 N 年前就倒台被查处过了，否则怎会他写给情妇的保证书都早已曝光呢？目前传闻都在自发地参与到调查铁链女的事件当中。14号一位曾经帮李莹叔叔向当地政府申请检验 DNA 的人发微博，无奈地表示他自认已经做了能够做的所有事，抱歉因此为李莹父亲的两位战友添了麻烦。他亦都向警方打过电话，他被告知没有必要追究下去，最后只能够祈祷李莹能够自己回家。外界猜测可能是李莹父亲的战友因为要求政府查铁链女的事件遭到官方打压。网友气愤地说，事情解决不到开始解决人了，不解决恶政专解决好人。但不久有网友贴出有一位要求申请 DNA 鉴定的公开信，这个人叫蒋光勇，亦都是李莹父亲的战友。他在信中说，李莹失踪之前见过他，影片确认极为相似，要求申请 DNA 鉴定。很多人都质疑中国天网自称让不法分子无处可躲，一秒钟能够识别13亿人，为什么偏偏无法识别铁链女？敲问拖这么长时间在这里掩护什么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徐州铁链女事件震动海内外，西方传媒都大量报道，中国的大学生亦都纷纷请愿，但是中国法律界人士却出奇感一致，一片寂静。那些婚姻法、人口拐卖相关的法律专家、律师、法学教授，没人出来讲说话，是中共打了招呼，定是他们的良心？省略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学教授罗翔的一段影片似乎讲出了原因。
大家觉得买一个女的多少钱？买一个女的多少年？判多少年？你感觉一下应该判多少年？你看有同学说无期，有同学说3到5年，还有同学说10年。那你现在看法条241条，买一个女的最高判几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来给我来一答，那也是几年？3年。因为同种数罪是不并罚的。我买只鹦鹉都判多少年？都是5年以下啊。两只鹦鹉就几年了？5年以上啊，因为叫非法买卖珍稀动植物制品罪嘛，啊，20只癞蛤蟆都多少年？都是3年以下。所以大家觉得一个女的其实就相当于多少只癞蛤蟆？啊，20只癞蛤蟆，你连鹦鹉都比不上。
罗翔话：如果天塌下来，正义先至能够得到实现，咁就塌啦。15号，俄罗斯宣布，俄罗斯部队开始从乌克兰边境撤回之后，16号，美国同北约表示，俄罗斯仍在乌克兰周围增加军队，并质疑普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讲法。克里姆林宫话，北约话俄方冇撤军的证据是错误的，而且普京强调他希望谈判。俄方公布的影片显示，坦克、步兵战车和自行火炮部队离开了莫斯科，在2014年从乌克兰手中夺取的克里米亚半岛。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 MSNBC 说，俄罗斯的关键部队正在向边境移动，而不是撤离边境，我们需要看到这些部队撤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军队作任何撤离，这样和外交努力的信息自相矛盾，他们更多的部队正在路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表示，没有看到俄罗斯有任何撤军的迹象。尽管西方持怀疑态度，但俄罗斯撤军的讲法受到投资者的欢迎，世界股市连续第二日爬升，俄罗斯股票和卢布上涨。俄罗斯说，从未计划进攻乌克兰，但希望划定红线，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俄罗斯认为 北约对其自身安全构成威胁。普京一心想同美国谈判，美国就提出讨论军备控制同埋建立信任措施，同时不排除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嘅可能性。时评人蓝穗认为，乌克兰东侧嘅俄军仍然处喺一种高度嘅集结，同埋完全可以话系随时可以进入战争状态。沿住乌克兰边境线嘅东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有两个省一直系喺度闹分裂。俄罗斯议会通过的支持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的这两个省的独立要求，向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直接表示了他们对俄军出兵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的局势目前并没有得到缓解，俄军仍然有可能随时挥军进入乌克兰，支持那两个省的独立运动。一名西方高级情报官员说，目前没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会有任何形式的军事缓和，俄罗斯仍然可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进攻乌克兰。近年纽约市暴力犯罪激增，日前曼哈顿法官先后拒绝了检察官的让青少年抢劫疑犯无保释放的请求。纽约邮报报道，16号的罗宾逊被控和其他四个人在1月4号抢走一名15岁男孩的钱包、手机、外套和鞋，还用手枪攻击这一名被害人。罗宾逊在12号过堂，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要求在设定监管和宵禁的条件下释放罗宾逊，遭到法官杰克逊直接了当地告诉检察官，我不同意，我不会这样做。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如此严重的罪名之下你不要求现金保释。杰克逊法官裁定将罗宾逊收押。14号罗宾逊的律师贾尔丁请求法院重新考虑收押的裁定，但又遭到高等法院代理法官安蒂尼亚尼拒绝。他说，如果你真的犯了这个罪，想想这个15岁的客气是什么感受，想想有两支枪指住他的感受。一名有167项被捕纪录的皇后区男子普林格尔，14号在上东区的一间商店因为行涉430元物品而再次被捕。同他之前的大多数拘捕一样，他犯的是盗窃轻罪，根据纽约州的无现金保释法可以无保获释。但普林格尔第二日在曼哈顿过堂时，法官保利在检察官的要求下将他的保释金定为5000美元现金或者10000美元公债。纽约市暴力犯罪激增，不少民众归咎于2020年生效的保释法改革让轻罪被告无保获释，以及曼哈顿地检白艾荣的轻罪不起诉政策。近日，印度政府基于安全考虑，宣布封锁54个智能手机 App， 其中主要是中国的 App。紧接住第二日，华为在当地遭到查税。新德里电视台引述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当地所得税部门的官员审查华为的财务文件、账册和公司记录、印度事业与海外交易，同时亦都查扣若干资料。华为发声明说，我们在印度的营运绝对遵守所有法律和规范，我们将会联系政府相关部门依规定全力配合。印度政府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并证实当地传媒报道，印度所得税单位针对华为的多处据点展开搜查，并说这个是查税的行动之一。有消息来源透露，华为位于德里古尔冈和科技重镇班加罗尔的办公场所15号都被搜索。印度是全球手机用户数最大的市场之一。去年印度宣布找外国网络设备供应商展开 5G 网络测试，但没有提到华为。美国向洪都拉斯政府要求印度前总统埃尔南德斯，15号大约100名红国警察团团包围住他的住处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埃尔南德斯被着上防弹背心、上手扣和脚镣，平静地被带来住家。当日埃尔南德斯得知美国要引渡他的消息之后，就在 Twitter 以录音表示愿意自首和当局合作。随后洪都拉斯警方召开记者会时，虽然给予他礼遇让他坐在这里，但身上的脚镣仍然未解除，招致当地传媒批评，国家形象将会为此重挫。 根据韩国法院的声明，爱尔兰德斯被控从2004年起协助向美国贩运多达数万公斤的可卡因毒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